中共政权危机，民生动荡现实版，创纪录九人参选日本首相，力争重塑党派形象。上海商会报告，美企对中国市场信心暴跌。4.7级地震袭洛杉矶，华人区感受显著。前中情局官员被判10年监禁，涉中共间谍。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热点观察，我系子珊。今日系9月13号，星期五。下面系详细内容。9月11号，有博主话，已退休嘅原中共解放军大校、国防大学教授龚方斌，因公然发表俄罗斯必败、乌克兰必胜等错误言论，被北京市纪委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在退役军内公告中说，9月10号下午，军休所党总支召开扩大会议，专门传达给予龚方斌处分的通报。龚方斌是我校军事管理学院教授，2018年退休，现归田村军休所管理。通报称他在职时因两次违规言论受到高层的斥责。冇几耐，佢擅自喺网上公然发表俄罗斯必败、乌克兰必胜嘅错误言论，此言严重违反我国中立立场，与中央涉俄乌冲突嘅方向背道而驰，为严肃党纪政纪，北京市委给予佢党内警告处分。网友下华书报话，龚方斌留亚洲嘅外将，国防大学政委接班人选，曾多次放言挨批。之后紧急掉头舔责，但为时已晚。在留亚洲退休后，政司大校级的龚方斌于56岁时提前退休，心有不甘的他试图避开国内谈俄乌，又被阻止了。网友留言说，军队里面一个星期至少3节政治课，唔怪得美军说解放军并不是一支专业的作战部队，政治先至系佢嘅首要任务，呢、这个就系点解总书记要整顿军队嘅原因。退咗休仲要归别人管，有啲搞笑。中国就系冇言论自由，发表个人观点都会面临危险。话侵略者必败成为咗错误言论，共产党嘅价值观背离文明，佢都就嚟玩完噶啦。咁嘅样攞咩嚟打台湾啊？更唔使讲同美国对抗啦。独裁政权共产党不给人讲真话，共产党不灭人民不会有好日子，连真话都不敢听，什么都不给人讲的当局，距离战败还有几远呢？9月12号，在江苏常州金坛区区政府门口，钱塘印象社区的业主集体下跪维权，看到网友都喊晒。网友说，在钱塘买了这间屋，买了之后真的搞不定了。买的时候销售说，你买了这间房马上就变成贵族，现在看来买了之后真的成为贵族，逢官就要跪了，更被他们蔑视。不如开启孟加拉模式，跟踪几个恶霸负责人，打他们几棍，看看他们还够不够胆继续作恶，屡教不改就将他们灭门。还有网友说，美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度，神奇之处在于跟他们关系好的国家人民就有钱了，同他们关系不好的国家领导就发达了。就在前两日，山西阳曲县发生一宗霸凌事件，一个女仔被一群未成年人掌掴殴打并要求下跪。在11号晚上，阳曲县上千居民游街抗议，居民来到县政府拿个公道，副县长等领导出面调解，现场有大批特警维稳，场面一度失控。网友说，所有的人都是加速师，中共这个体制就是只隐瞒问题，最后一定会小事搞大，大事搞到无法收拾。习近平是总加速师，下面养住无数加速师，就算没有其他事，中共自己都会将自己搞死。现在美国又出招要公开中共官员的财产，这个是炸弹。还有关于取消香港待遇的法案，中共真是末日到了。作家易中天曾经说，当反复要求要讲政治时，其实就是无法再讲事实了。当一再宣传讲立场时，其实就是不打算讲公正了。当开始强调大局为重时，而 意思就是知道明明不合情理，亦要霸王硬上弓。所谓讲政治、讲立场、大局为重，其实就是要做流民，就是不讲理，就是无法无天，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全天下的骗子只有一个伎俩，那个就是编造辉煌的过去，并承诺你精彩的未来，然后要你牺牲你的现在。9月12日，日本自民党主席竞选进入八热化阶段，创纪录的9名议员正式宣布角逐党首一职，以接替即将卸任的首相岸田文雄。自民党主席选举定于9月27日举行，候选人包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现任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草苗、前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外相上川洋子、党秘书长茂木敏充、前厚生省劳动大臣加藤胜信，以及前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林英姿和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九名候选人纷纷提出各自的改革计划和政策主张，以期赢得党内支持和公众关注。前防卫大臣石破茂在竞选演讲中表示，他将竭尽全力保护日本，提议建立类似北约的亚洲版军事联盟，同时指出朝鲜试射的导弹已落入日本西海岸附近海域，呼吁加强地区安全。另一位主要竞争者小泉进次郎则以其改革派形象引起广泛关注，他承诺推动社会变革，包括令已婚女性保留婚前姓氏，这个问题在保守派主导的自民党内长期未能解决。小泉还计划加强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网络，以应对中共的影响力。此外，力争成为日本首位女首相的外相上川洋子表示，他站在这一竞选起跑线上，象征着自民党的焕然一新，并将推动党的现代化进程。很多候选人都强调自己有能力实现改革，解决日本出生率下降、收入停滞、性别不平等和安全威胁等紧迫问题，承诺日本应该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多作用，尤其是在度塑造世界格局方面，强调日本不能够完全依赖美国的保护，希望通过加强日本的地区安全角色，提升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目前九名候选人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竞选活动，争取自民党议员和党内100万名基层党员的支持。由于参选人数众多，预计没有候选人能在第一轮投票中获胜，很可能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第一轮投票中，自民党369名议员和相等数量的基层党员将各投一票，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简单多数，将在获得最多票数的两位候选人之间进行决选。这次选举背景特殊，岸田文雄政府因政治献金丑闻而受到公众质疑，为了得到公众信任，自民党希望通过选出新总裁带来新的政治风貌，为自民党的形象注入新血，并在选举后可能提前举行的大选中争取更多的公众支持。随着竞选的推进，各候选人纷纷展示他的政策纲领和改革承诺，力图在党内争取更多支持，争夺这次历史性的领导职位。新总裁将不单止决定自民党的未来，还将对日本的国内外政策产生深远影响。9月12日发表的2024年度上海美国商会调查显示，美国企业对中国未来五年的乐观情绪已跌至历史最低点，仅47%的受访公司对在华业务前景持乐观态度，相比去年，这一比例下降了5%，创下自1999年该商会发表年度中国商业报告以来的最低纪录。调查结果显示，2023年在中国盈利的美国公司数量亦创下历史新低，只有66%的公司报告了盈利。这次调查涵盖了306间美国公司，涉及多个行业。上海美国商会主席安高博指出，盈利能力下降的原因复杂多样，包括国内需求疲软、通货紧缩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 資料顯示，2023年美國對華外資直接投資同比下降了 14%， 總額降至1630億美元。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仍然是美國企業面臨的主要挑戰，特別是在美國總統大選即將來臨的背景之下，未來美中關係的不確定性加劇。美國政府計劃將中國製造的電動汽車徵收100%的關稅，對半導體和太陽能電池徵收50%的關稅，對鋰離子電池及鋼鐵、鋁等戰略產品徵收25%的關稅。這些措施原定在8月1日生效，但已兩次推遲。中國方面已經說將採取報復措施，並呼籲美國取消所有對華關稅。在調查中，66%的受訪者將美中雙邊關係列為面臨最大挑戰，而70%的受訪者認為美中關係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障礙。雖然是這樣，有35%的美國企業認為中國的監管環境透明度有所改善，但認為中共當局偏袒本地企業的比例上升至60%。和去年相同的40%比例的公司正在重新调整或考虑重新安排在中国的投资计划，主要将投资转向东南亚或印度，这一比例高于前年的34%。这项调查结果和中国欧盟商会在9月11日发表的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24-2025中的结论相呼应。该报告指出，中国的营商挑战已开始超越投资回报的吸引力。9月12日上午7点28分，洛杉矶县马里布北部发生了规模 4.7 级的地震，震中位于该沿海城市以北约4英里处，震源深度约为 7.2 英里。这次地震在洛杉矶县大部分地区产生了明显甚至强烈的震感，包括波莫拿、巴沙迪纳和海滨县，震撼甚至延伸至圣地亚哥。地震发生后没几耐，美国地质调查所报告说，地震发生两分钟后发生了一次规模 2.8 级余震，震源深度为 9.3 英里。国家气象局表示，地震发生后没有发出海啸警报，洛杉矶消防局迅速采取行动。声明说，根据协定，洛杉矶消防局处于地震模式，并调动了来自106个社区消防站的人员对各个区域进行战略调查，重点检查470个关键基础设施和关注区域。洛杉矶地区的华人社区对此地震的震感尤为强烈。地震学家张光月指出，虽然目前尚未确定具体的断层系统引发了这次地震，但他明确否认了近期的高温热浪和地震发生之间的关联。他强调，天气和地震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MyShake 应用程式在地震发生前一两秒向用户发出了震动警告，这个帮助了很多居民在地震发生时做好了准备。地震的详细影响仍在进一步评估中，但截至目前，官方尚未报告大规模的破坏情况。9月11日，前中情局官员马玉清因从事中共间谍活动被判处10年监禁。美国司法部声明说，71岁的马玉清承认密谋收集并向中共提供国防资讯，该案件凸显了间谍活动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马玉清于1982年至1989年在中情局工作，随后在2020年8月被捕。这次判决标志着对涉密案件的持续追查和惩治。根据认罪协定，马玉清承认曾与同样受雇于中情局的已故亲属共同进行间谍活动，他们曾在2001年3月将大量机密的国防资料出售给中共情报人员，获得50,000美元报酬。法庭档案显示，马玉清在2001年与中方情报人员的交易中，曾在香港的一间酒店房间进行了为期3日的会面。他的哥哥在会议中提供了大量机密资讯，影片证据显示马玉清在会议后正在数银子。此后马玉清被联邦调查局监控，期间他不断复制、拍摄和窃取机密档案，甚至在出国旅行时带回现金和昂贵礼物。 马玉清自2020年被捕以来，一直同政府合作，提供有关他间谍活动的细节。认罪协议要求他终身与美国政府合作，并接受测谎机测试。检察官表示，自认罪以来，马玉清参与了多次审讯，提供了有价值的资讯。在量刑听证会上，政府律师称马玉清的合作态度良好，但他的罪行依然严重。马玉清在宣判前向法官表示悔意，说希望得到上帝和美国的原谅，若无认罪协议，他可能面临终身监禁。马玉清的哥哥因认知障碍症而去世，未被起诉。马玉清在信中提到，对哥哥的感情令他难以揭发这一罪行，他最终选择了认罪。认罪协议还要求他继续提供案件的更多细节，并接受监督。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统计，自2000年至2023年初，中共在美国的间谍活动已达224宗，其中超过 69% 的案件发生在习近平上任之后。这些活动涉及军事、政治及商业领域，目的是帮助北京实现战略目标。马玉清案件的判决再次强调了美国在防范和应对间谍活动方面的决心。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化的加剧，间谍活动的手段亦越来越隐蔽，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越来越严峻。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